非常感谢主席，感谢给我机会，非常赞赏。我也感谢我们的司长，就尼日利亚的项目做的发言，我评论几点。如果贸发能够考虑，我们会表示赞赏，来加强 ADT。问题当然是非常详细和动态的，包括很多方面。然而有些挑战，我们在分析问题答案过程中遇到，我们利用 XS 表格来分析得到的回答。我们找贸发所强调的这个程序进行，我们希望这个可以改进。如果贸发埃塞能够利用技术，贸发埃塞可以形成一个网站和门户，所以需要做的只是把获得的答复输入到那个软件，然后软件能够形成一个综合的问题单，因为问题单分别回答的，所以我们得要手动的去输入。而电脑呢是可以自动的计算，按各个支柱、各指标这样。当然需要有手动的干涉去操作，但肯定可以自动做很多。应该是线上实时的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有人利用这个门户在内罗毕、日内瓦的人，进去可以看到那里在做什么，结果是什么。并且获得报告的数据，我认为这应该考虑进去。第二点，我看一下我们涵盖的 FS1 到17这些标准，需要改进，因为 RESB 不断的随时的发布标准。今年就发布了两个，就是财务报表的披露，还有19是没有公共问责的子公司，所以需要就这个问题更问题单更新。我也要重申这一点，在你看财务报告过程的时候，财务报告不能从头到尾呢，完全由会计师去准备，还需要非常需要其他专业人员看 R17 关于装备，它清楚地表明，在第一年。你是用成本模型，这个标准，也就是说到其后，你可以使用成本或者是不断的发展模式。在尼日利亚，我们允许使用这种转变的模式。如果我选择这样，我需要另外一个专业人员就是评估员来做，我不能做那个。这个问题单包括两方面，在尼日利亚，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要考虑你的采购 情况，还有资产情况，可识别的资产的价值需要有专业人员来评估，会计师不能做。所以，还有更多，但时间不够。在尼日利亚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，标准的 RS17 已经生效。这个标准90%是与宪政相关的，采用这个标准，很多宪政机构有这个问题。如果我要找到一些结论，如何答复？要适当的执行 RFS17。那么会计师和精算师之间，见证师，你谈到像每年你的收入情况，这个精算师做这项工作，这个标准生效了，但并不是所有见证机构能够适当的执行，理由是什么？是因为缺乏精算师。我国是一个大国，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，而世界第六人口最多的国家，有数千个审计员、会计师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精算师还不到20个。这些精算师要和会计师合作，执行这些标准。这情况这么糟糕，我们得要其他国家像肯尼亚、南非去进口精算师来做这项工作。我们的工作在主席领导下，要建立 NADP，就是尼日利亚精算师发展计划。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今后几年，我国希望能够不少于2000精算师，在南非有大约2000，在肯尼亚也有相当多。在尼日利亚的问题是，如果要做精算师，你必须成为英国精算师协会的成员，或者美国精算师协会的成员，或者其他国际承认精算师专业机构的成员。我们有这个挑战，因为很多有能干的年轻人，他们想成为这机构的成员，他们得要有资源，因为汇率的问题。我就说到这儿，我希望我